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是复活期第六主日的星期三，这个耶稣基督在世显现给不同的人的时间，有40天之久，今天就最后一天，明天就是耶稣升天节。耶稣升天之后，宗徒们在玛利亚的带领下就开始做九日敬礼，等候圣神的降临。我们大家也准备好做九日敬礼，等待圣神开启我们的心智。攻读《宗徒大事录》第17章15、22到18章的一节，护送保禄的人带他到了雅典，他们领了保禄的命令，叫希拉和迪茂德赶快到他那里去，以后他们就回去了。保禄站在阿略帕格的议会中，说：诸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很敬畏神明，因为我经过各处仔细看你们所敬拜的，也发现一座祭坛，上面写着献给不认识的神。现在我就把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这个神介绍给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天主，既然是天地的主宰，就不住在人手所建的殿宇里，也不受人手的侍奉，好像需要什么似的，而是他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赏给了众人。他从一个人造了全人类，使他们住在全地面上，给他们设定了年限和他们所居住的疆界。如果他们寻求天主，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人并不远，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正如你们的某些诗说，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我们既然是天主的子孙，就不该想神就像人用手艺和思想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天主对那愚昧无知的时代不加深究，现在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定好了日期，要借他所立的人按正义审判天下。他为给众人一个可信的凭证，就是这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一听说死人复活的话，有的讥笑，有的却说：关于这事我们以后再听你吧。这样保禄便离开了他们。可是也有几个人接近保禄而相信了，其中有阿略帕格的议员迪奥尼修和一个名叫达玛黎的妇人，还有其他的人。此后保禄就离开雅典来到格林多。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讲保禄的第二次传教行程。保禄首先到了腓立伯，在腓立伯找到了毒打和监禁，然后保禄就离开那个地方，到了德萨罗尼。我们大家知道德萨罗尼也是一个教会，然后保禄也给德萨罗尼人写过两部书，就是《德萨罗尼人前书》和《德萨罗尼人后书》。那这一次第二次传教行程呢，保禄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然后这个他到了德萨罗尼之后，后来又到了贝洛亚。但是他们一听说保禄还在传教，好多的犹太人继续要迫害保禄，因为他们在新教友的家里影响新教友的生活。保禄就离开那个地方， 很多的人就护送保禄啊，离开德萨洛尼啊，继续往前走。啊，保禄今天的一直走到了希腊的首都啊，希腊的政治文化中心雅典啊。我们大家知道雅典是一个非常啊著名的古城啊，奥运会啊就是从雅典的神庙开始的。那这次保禄呢，第二次传教行程啊，创建了腓立波教会，创立了德萨洛尼人教会。他从雅典走了之后，就又来到哥林多，创立了哥林多教会。那他就来到了雅典啊，这个希腊的政治文化中心。我们大家知道啊，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啊是非常璀璨的啊，尤其在希腊有几个著名的哲学家啊，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啊，这算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孔子和孟子和老子。这个护送的人把他们送到了雅典啊，送保禄的人就回去了。保禄也告诉他们说，要赶紧叫希拉和迪毛德啊到他这里来。这个在雅典啊，就是有文化的人啊，有哲学头脑的人。啊，这些人听说有一个宣讲另外的一个神的啊一个人，他们就特别的好奇啊，因为当时的希腊的文化有两派，一个是斯多哥派，一个是伊壁鸠鲁派啊，这是两个哲学体系。伊壁鸠鲁呢就属于那份多神论啊，就是属于享乐主义。斯格多派呢就属于那种禁欲保守主义，当时主宰着当时的希腊文化。这些人一听说又有一个讲别的啊哲学思想的人啊，他们就邀请保禄到了雅典的这个议会啊，阿利奥耀帕哥的议会，就是雅典的最高法院的这个中心啊，就是议会。保禄就开始给他们讲了这篇演讲词啊，他动用了哲学，利用了当时的雅典的思想和环境啊。他首先给雅典人讲说啊，我听说你们也敬畏神明啊，是夸他们敬畏神明，因为希腊的神的体系啊很多啊，后来罗马帝国的神灵体系也是来自于希腊的神灵体系啊，说这夸他们敬畏神明。但是呢他说，我发现你们有一位是不认识的神啊，有一个碑上写着献给不认识的神。他说我今天啊就借此机会，保禄马上灵机一动啊，说我现在就把你们这所不认识的这位神介绍给你们。这位神呢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不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是他把生命气息和一切给了人。他从一个人造了全人类啊，告诉了亚当厄娃啊，是人类的始祖，然后繁衍人类，居住在大地啊，生活工作。而且他把天主的属性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他说我们可以摸索而找到他，他离我们并不远，因为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他内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找到天主啊，这是一个一直到今天教会的一个基本点啊。你不要你说你不认识天主，天主没有启示给你，人通过自己的理智看到天地万物，看到人类的存在啊，你是能够认识到天主的啊。说你不要想啊，说神需要什么，神都不需要，不需要上供烧香磕头啊，你只想呈现他的旨意就行了，你不用给他烧香磕头，一切他都有，而且你的一切都是他给的。对于过往的时代啊，就是说原来不信神的人，原来不信天主的人，天主都不追究了。但是现在呢，却到了一个悔改的日子 耶稣讲，其实他就是在讲耶稣嘛，耶稣来了啊，是个悔改的日期，天主借着这个人审判天下啊，救赎天下。最后呢，保罗讲了一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啊，希腊人就完全崩溃了啊，因为他们希腊人只相信理智可以明了的东西，但人的复活希腊人是明白不了的，那是超越理性的啊。希腊人雅典人就没办法听这些道理，觉得荒谬。所以有的人说，有的人讥笑他，有的人说好，不听了不听了，下次再听吧，你走吧。所以这次保罗在雅典的宣讲啊，而且是在雅典的最高法院啊的演讲啊，看起来就是他动用了希腊的哲学思想啊，跟人们去辩论啊，其实效果不大啊。当然，而且这个法院的议员有一个也灵洗了啊，还有其他的人也灵洗了。后来保罗曾经反省过这件事啊，他动用了自己的智慧啊，后来他觉得是很失败，他后来有反省，他说以后我绝不再啊讲什么动听的言辞和哲学的论辩，我直直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后来保罗一直是啊只宣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是他在雅典的一个今天的读经啊，重点是在讲他在雅典的啊这样的一个选道的过程。那么在这里成果不大啊，他就离开了雅典，来到了格林多啊，他在格林多又建立了格林多教会啊，这都是他在第二次传教行程当中啊所遇见啊所碰到的传福音的经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啊，我们愿意在传教的时候动用点文化呀，讲点高尚的啊，其实有时候没必要啊，我们就讲耶稣啊，耶稣干嘛来了啊，就是救人来了，救赎世人的罪来了啊，信耶稣得永生啊，他是天主的儿子啊，就是直接讲这个受苦的被钉的耶稣啊，天主会工作啊，人不能够靠自己的智慧，还要靠天主大能的智慧。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已然，直到永远。阿们。